死牙动摇，爱情不动摇啊，可爱不可爱啊？所以啊，每个人都希望白头偕老啊，都应该的，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要忍耐宽容。中国人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啊，对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是吧？所以要忍耐嘛。所以啊，如果夫妻有问题的话，千万要忍耐啊，忍他的错，耐他的无理。有的时候夫妻吵架很没有道理的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庭理，所以断不来的嘛，清官没有办法断。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他的一套道理。所以啊，这一方面呢、啊，如果能够忍耐的话，能够度过那些最难的阶段以后就行了。到越来越老，太太没有生气，丈夫知道他要生气了，你信不信啊？真的是这样啊，你夫妻生活久了之后啊，心里想什么你都知道 他不讲你就知道下面是什么文章了，不必讲的、对不对？李先生，我讲没有错吧啊，你这么老有经验了 真的是这样啊，夫妻是这样，他还没有发脾气你知道，哎，接下来一定要发脾气，发什么脾气都知道，讲什么话都知道，什么理由来顶你你都会知道 所以你要忍耐，忍的话就能够胜过难关。忍耐是一种美德啊，爱也是凡事忍耐。好，我们最后就提到第四个大点，亚当与夏娃婚姻关系的属灵仪表有三方面。旧约神以夫妇关系来仪表，根据俄西亚书二章十六节提到，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用夫妻的关系来做仪表啊，以西结书也提到啊，用夫妻的关系来做仪表，这是一个。那么把神的子民好像妻子一样许配给丈夫，在旧约的眼光，这是一种仪表。第二，在新约里头，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马太九章十五节，很多圣经节到启示录也有提到，新约圣经提到新郎仪表基督，新妇仪表那些得救的基督徒，就是教会仪表心腹，一表这个基督徒教会。好，夫妻的关系一表，夫妻关系的一表就是说到啊，教会与基督两边的关系。所以夫妇的关系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很清楚的记载，神把婚姻夫妻的奥秘在以弗所书已经讲明了，也表明我们跟神如同同贞的喜配给这位新郎，那么如同新娘预备好了要迎接新郎再来，所以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一个新娘要出嫁，要预备，要嫁妆哦，要什么头发咯，要什么新娘衣服咯，一生只有这么一次哦，要预备，对吧？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他还要再来。我们的属灵预备了没有？我们的灵性预备了你没有啊？如果耶稣再来，我们好像新妇一样要喜配给这位新郎，我们要预备灵性，要预备灵性，要复兴才能起来，好像夫妇新郎新娘一样的关系预备好了。耶稣也讲，十个桶里五个有油，五个没有，预备新郎来吧，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的灵命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充满，有没有圣灵的光来带领我们的路。所以啊，神既然把教会跟基督关系用夫妇的关系，我们不但有啊有形的夫妻关系，我们还无形的与神的关系，属灵的关系，灵命的关系，都是宝贝的。各位弟兄姊妹，但是今天我们从圣经眼光看婚姻的幸福，也从幸福的婚姻看属灵的生命、属灵的原则和属灵的关系，让我们从两方面都得造就、得激励、得神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低头祷告。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这里有一个难题。耶和华神说，那人毒鸡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读经不好，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大家看一下，神看作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一章三十一节，神说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到二章十八节，为什么那人读记不好？那不是圣经前后矛盾吗？各位，你怎么样来解析这个难题？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难题呢？圣经说一切都好，那二章八节一说不好，那前后矛盾吗？怎么搞的啊，圣经啊？好，我把这个问题告诉各位。当然如果在座回头要补充的话可以补充哈，我这里呢，好，你根据圣经查考，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开挂性的说明，把所有最基本东西都说了。第二章是补充的叙述，对吗？所以啊，在第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说要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全面是开挂性说了。第一章到第二章又补充的说明啊，用泥土造啦，用那个肋骨啦，这个造女的啊，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第二章的时候是细书的补充说明，前后并没有矛盾。那人读经不好，按他的内容应该接在哪里呢？应该接在第一章第二十节二十七节那里。二十四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吧？接下来应该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人，对不对？接下来才说耶和华说那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应该这样接下来是接到一章二十七节那里的吗？但圣经第一章为做更完整的开挂性的总说，把细节的说明就留到第二章来说，对不对？所以那人读经不好应该是在一章的三十一节之前二十七节之后中间来说的，是补充的说明。所以啊，并没有错，圣经的记载并没有矛盾，让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对，这是时间性的问题跟那个叙述文笔的写法问题，并不是圣经错了矛盾了啊。 OK， 这是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第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了，那么这样子的话，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是不是大逆不孝？哈哈，这中国人说这样子不孝啊。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人会提出来说，这是否不孝，对不对？有人会这样问。好，我要解答这个问题。孝的问题，圣经说你要孝敬父母，要孝，要敬。所以啊，圣经在新约原则也说你要奉养你的父母，不能说把你的钱财做克尔戈尔板奉献给上帝就不奉养父母，这是关系到孝的问题。孝是包括尊敬，包括奉养，包括爱父，这都包括在内。这是孝。所以啊，离开父母并不是说不孝，明白吗？如果一个人不尊敬父母就住在一起，说不定恶骂虐待父母都说不定啊，啊，那也不叫做孝啊。所以孝的问题不是住在一起不住在一起的问题，对吗？住在一起有的人看，哎呀，说不定儿子还大骂父母亲都有哦，啊，大逆不道啊，真的吗？所以我们看见孝的问题是在生的时候敬养爱父啊，关怀这个问题，虽然是离开不住在一起，仍然可以啊思念他们， 也仍然可以奉养他们，照样可以，对吗？所以跟孝并没有矛盾。中国人以为是说五代同堂应该全部住在一起的问题，中国人呢，如果不住在一起就好像不孝，其实是文化的背景，风俗的习惯。在农业的社会，人住在一起五代同堂，现在啊，我祖母是五代同堂啊，90多岁了，跟蒋总这个台湾的以前的前任的蒋总统啊，已故的蒋总统同岁啊，大概今年大概是94还是96，我记不起来。五代有曾孙，有贤孙的，太贤孙了现在。好，那我们就看见了，农业的社会主张大家族、大家庭，人力就是钱财，人力就是工作，人力就是前途，人力就是财富，这是中国人的这个社会思想。但到工业社会又不同了，工业社会都是小家庭、小康制度，结婚之后他到各地去工作，对吧？啊，小康家庭。所以啊，因为农业社会跟工业社会不同，并没有说分开就不孝。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树大分叉，人大分家，人大结婚叫分家，所以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并不是不孝，在现代社会里面这是个很正常的问题，对不对？只不过中国文化背景有人误认为是不孝，要认识孝真正的定义，对吧？好，还有在圣经里头啊，说要离开父母也会牵涉到一些婚姻的风俗，比如说在犹太人中东一带啊，有一些结婚的时候，女的到男方家庭去的，啊，男的到女方家庭去的也有，像马来西亚一些回教的风俗就是这样的、啊，回教徒，我们是说男娶女的娶过来，但是、啊、有一些风俗是男的到女方的家庭去住，也有，那、啊、所以他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不对？这是有一些风俗上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他恶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要成立新的家庭，也就是说让神直接来领导他们家庭生活，对不对？所以这是更健康的，对神的敬拜来说，让他们神做他们一家之主，神做他们的领导，率领他们一家的生活来敬拜上帝，这个是很健康的。所以并不是说恶人离开父母于是这个联合就好像大逆不道，不用怕啊。有很多怕讲这节圣经哦，一讲在中国讲这节圣经呢，你不要传道咯，哎呀，文化实行背景起来都对抗你，你这个不行啊，洋教其实错了，明白吗？所以在现代人知识分子比较容易了解这节圣经，并没有错啊。好，第三个问题，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为什么呢？啊，这是创世纪第二章25节啊。他们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好，我相信很多人已经说不定已经有了答案，不，我提出来给各位参考啊、哦，各位参考。好，第一方面，赤身露体不是羞耻，那么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对吧？小孩子生下来有没有穿衣服？没有。他也是赤身露体，请问小孩子出胎的时候生下来赤身露体羞耻不羞耻？有没有羞耻啊？各位没有啊。所以啊，这个赤身而来嘛，圣经明明说嘛，耶波记嘛，赤身而来，明明说生下来手上戴个钻石戒指，身上穿一个游泳裤，从来没有见过的、啊、没有。如果有，天下奇闻，报纸要大声特声啊，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啊，赤身露体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对吗？啊，另外，比如说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虽然赤身露体，他天真活泼，变得更加可爱哦，并没有说哇羞羞羞啊，他很自然的，很小的时候啊，这是因为他纯洁，并没有这种意念。另外，有一些落后民族国家，根本他无东西可穿的时候啊，落后民族他们呢、啊、根本呢、啊、全族都赤身露体，怎么样解释呢？他们羞耻不羞耻啊？啊，那这里就牵涉到啊这个背景的问题，对吗？好，亚当夏娃他们赤身露体 以为羞耻了，什么原因以为羞耻呢？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前赤身露体根本不羞耻，为什么呢？根本没有第三者，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天下嘛，你知道吗？所谓什么羞耻不羞耻的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天地嘛，没有第三个人在那边看你们这两个搞什么啊，赤身露体 没有的。算你从那背景来看，他没有什么所谓羞耻不羞耻嘛，对不对啊？而且犯罪之前根本他没有罪的问题，根本没有羞耻的问题嘛，对不对？所谓羞耻赤身露体，以夫妇婚姻关系来看，根本不是羞耻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么羞耻是因为啊犯罪之后，你就发现好了，有一些解经的人说他们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还没有犯罪，就认为他们可能有神给他的荣光遮盖他们，成为荣光的衣服，成为荣光的衣服，根本不以为羞耻。这是有一些解经的人，他说有没有根据？有，他的根据啊，诗篇104篇第二节，你可以写下来啊。他根据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根据马太福音13章43节，诗篇104:2，但以理12:3，马太13:43节。好，所以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羞耻是后来犯罪之后，风俗的问题、文化的问题、道德其他的观念问题，而看法又不同起来了，对不对？所以直到摩西写圣经的时候，已经是亚当夏娃被造之后的上千年以后了，2000几年呢，还是多少年的时候了？那再能够神启示感动他，回到原始创造的第二章的时候，发现并不羞耻，这是天经地义，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好，第四个问题，亚当为野兽命名的时候，而野兽并不伤害他，创世纪2:19-20，亚当为野兽命名的时候，这里是命名学的开始，也是分类学的开始。亚当去分类啊，各从其类，一类一类分啊，动物啊，命名 啊，所以亚当啊，你看智慧很高的嘛，你不是亚当，哎呀，没有智慧不是得高得不得了啊，所有动物他来命名。好，在这个情形之下，亚当给这些动物命名，大象就叫大象 in case 啊，狗就是狗，它的名字就不能改了，记得了。好，为什么那些野兽没有伤害亚当呢？如果现在你去了嘛，狮子，哎，你叫狮子，他跑到你面前呢，啊，不跟你客气的哇，可能那时候他说我肚子饿了，请你给我当点心好不好，可就麻烦了啊。所以啊，在亚当命名，为什么这个野兽不伤害他？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因为神给亚当管理的权柄，创世纪1:28，你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这一切你都要管理。神给的权柄，神有这个权柄，神有这个权力，神有这个能力来完成管理的制度，这是神所命定的。第二，野兽啊，它的兽性的变坏，因为人违背上帝，人犯罪违抗上帝，受人管辖的野兽也就兽性变恶来违抗人类，你就发现，所以人反叛上帝，所管的这个动物也反叛了人，你看到没有？所以罪的结果造成动物对人类的反叛，兽性变恶，罪的缘故，所以让动物对人要侵害，是犯罪以后动物开始要侵害人啊，不然的话我们不必那么苦啊，出门的时候要防那这什么野兽动物啊，蚊子蜜蜂啊，哎呀，麻烦得不得了。因为罪的缘故，兽性变恶而侵害人类，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方面，我们从圣经将来来看，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的时候，野兽的性情还要改变，变成善的、良善的。根据以赛亚书11:6-9，罗马书8:19-21，以赛亚11:6-9，罗马书8:9-21， 一旦要说到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儿童要跟呢那些豹啊狮子在一起玩乐，他并不伤害他，而且他不受食吃草了，不吃肉了啊，心情都可以改变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从起初神的创造，这些动物啊原本呢并没有伤害人，罪之后堕落，而且兽性改变伤害人，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要改变，不伤害人。从这里我们看见，因为啊罪的缘故，神对人对神背叛，动物也对人背叛，所以啊就会伤害人。好，另外第五个题目，神为什么不用尘土来造夏娃，反而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夏娃？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二章的第七节说，神用地上尘土造人，这是造亚当咯。为什么神不用同样的方法尘土来造夏娃呢？为什么偏偏要用亚当的肋骨呢？这么麻烦呢？这是一个问题哦，对吧？对呀，这个言之有理哦，怎么搞的啊？好，我要解答这个问题。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亚当也是人类的始祖，对吗？因为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始祖，所以人所有的后裔都要从亚当而来的，对吗？那么神借着泥土造了一个人，各从其类，这就是一个族类了，成功了，对不对？好，如果神用泥土又造一个夏娃，变成又第二等人出现了，对不对？那这里可能出现第二等人，那将来啊，到底在人的中间，到底要根据哪一个源头来呢？这会产生一个人，亚当是人类始祖的一个原则，所以啊，不能用泥土来造，这是一般的解释，这是一个。好，第二方面呢，那么神用亚当肋骨来造，就表明了，就用亚当肋骨来造下来，就表明人类啊，这始祖是亚当，以后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而来的。就是夏娃虽然有男无女，上帝造出夏娃，但是夏娃仍然是出于亚当里头的成分，对不对？出于亚当里头的成分，这里就可以看见，从亚当是人类始祖一贯下来呀、啊，大家就不能否认了。不然有人说我是属夏娃派的，你是属亚当派的，就麻烦了啊！现在大家没得争，夏娃也是从亚当出来的，这是一。另外一方面，神用肋骨来造他，有人说不用头骨，不用脚骨，不用手骨，用肋骨，就表明说肋骨啊是最亲密的地方，靠近胸怀，也一方面说是平等的，所以带到他的面前嘛。圣经啊，在原理里面说要造个配偶帮助他，说把配偶带到他的面前来，这是平等的啊，这是一个表示爱与平等，表示重要的问题。所以神要用他的肋骨来造夏娃，这是一方面。好，第六个问题，圣经在哪里有提到做好丈夫的记载？那今天讲婚姻问题嘛，所以我讲圣经有很多地方提到怎么样做好妻子哈，有什么地方说到做好丈夫的？你们读经读了那么久，什么地方说你们要做好丈夫的？有没有啊？哈，你们想起来？我们试试看一个地方，试试看啊，试试看。箴言二十七章，箴言二十七章，我们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箴言二十七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我们看一下，也许这一段呢与我们多少有点关系也说不定啊。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子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呢？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 且够你的婢女。好，这里就讲到一个丈夫方面的责任，应该料理这个家庭，料理家眷，料理儿女，都是他的责任的。你看到没有？也够你的家眷吃，当然了，家眷包括太太在内呢，也够你的儿女婢女来用。所以你要料理你这个田地、牛羊等等。这里我们就看见无形中讲到一个，就是丈夫的对家庭、对儿女、对产业、对事业各方面应该有他的责任，应该尽他的责任。好，另外再进一步，圣经哪里说到应该做好妻子的记载？有没有？一定有的啦，很多很多人读了一定有的。好，我们看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到三十一节，这里是讲到才德的妇女，包括对邻舍，包括对丈夫，包括对这个新娘，包括对管家，包括对儿女都有。这里贤德的妇女，包括所有妇女贤德应该有的美德都在内，怎么样对待丈夫都有，很长的吧，都有。所以这里讲到她跟丈夫有很重要的关系，就等于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一样。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你看第十节到三十一节，不过我们只读几节就好了，中间的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二十三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严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她的儿女起来称赞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你看这个人给她的丈夫，你看帮助丈夫，没关系，翻过来。好，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圣经有提到怎么样做一个贤妻良母都在里面这一段。那婚姻夫妇的关系的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最清楚了，大家回去自己看。好，这是圣经里头提到有关系到一些夫妻的问题以及创世纪查经的难题。好，那天我答应过有人问一个问题圣经的难题我说我这个礼拜要解答，但是问的人今天都没有来，有没有来？有没有来？没有因为他有打电话给我，今天有三位姊妹接龙波的，他说不能来，你没有交通工具，也许今天他们很忙了，大选很多人很忙。好，各位来看圣经箴言第三十章第十五节，这是一个难题，有人提出来发问。三十章第十五节，马房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OK， 好，这里说马房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到底什么意思请问我那天说你们回去大家去查考一下引经据典有谁查出了你找到的答案，有没有 anyone？ 不要客气，有没有人找？没有时间找OK，有没有人去花过公司查过答案？有没有？没有没有关系，我把答案告诉各位，我已经答应你们说要告诉答案了，我就要告诉答案了，讲过的。好，问的姊妹没有来，我希望下次她来的时候我也许需要个别再跟她提一提就行了今天我就公开解答。马房是什么东西呢？各位，马房你查过字典没有？你查字典连马房有的时候都找不到，马房查来查去查不到到底什么东西，可能你知道吗？中文字典有的时候 你如果查英文字典，从英文字典的英文圣经里头查英文字典，就解释马房什么意思。马房就是水字，水字啊，这个是念水字吧，是吧，念字啊，水字，水字是长在池沟里头的一种小虫啊，啊，不像蚯蚓，比蚯蚓的短宽厚，它是呈褐色，黄褐色，有人看过吗？水蛭啊，啊，你就看过了，明白吗？那有人说水蛭会吸血的，对吗？会吸血的，而且它吸的真的是无穷无量啊，啊，你拔掉之后啊，血还会流哦，哦，很厉害的哦，水蛭，啊，大家就有印象了，马房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圣经字典翻译成水蛭，就容易明白，反正马房，哎呀，真是真的，字典都难找。好，马房就是水蛭，那水蛭又说。给呀、啊、给呀、啊，两个女儿，啊、搞不通了，怎么搞的？这个小水蛭啊，怎么解释的？好，我告诉各位，马房两个女儿说给呀、啊、给呀、啊，是犹太人的一种俗语，是在啊所罗门那个时代写箴言的人很普遍能够了解的俗语，你明白吗？犹太人当代的俗语。到现在啊，已经没有人知道怎么样查考是这个来源怎么样，很难说了啊。所以像中国有些俗语啊，有一些广东话俗语，广东人懂，福建人就是不懂，怎么样解都解不通。他有一些很偏僻的俚语啊，啊，你懂别人不懂。福建话也有啊，福建话有，那么别人听不懂啊。所以有很多这一类的俗语。那犹太人俗语这句话在现在已经失传了，真正的意义已经失传了。那么有解释，这什么解释呢？马房有两个女儿说给啊给啊，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发现什么意思呢？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共有四样，就是阴间、阴间大家就知道了啊，不信的人死了到那地方去。有十胎，什么叫做十胎啊？十胎你查中文字典查不到的，中文字典只能够查到十女。我查三本了，词言、新字典、词典，三本都找不到啊，奇怪，中文的那个字典。十胎的意思就不会生意的意思，十胎啊，啊，哎。石头的石 sorry 石台或者石女这点就有了，不会生意的女人叫做石女，石台就是不会生意的意思，石台。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啊，你看不懂你去查字典，字典不懂又查英文圣经，从英文圣经又查字典，又查 New Bible Dictionary， 各地去找哦，要买哦，一本 New Bible Dictionary 30多块啊，你知道吗？买回来做参考手头工具，英文的啊，要找。公一善必先立其器哦，啊，所以啊，预备你的器皿哦，你才有内容哦，不能够凭空不劳而获，没有的，要出代价的啊。OK， 好，上下文你就看到，马王有两个女儿说给啊给啊，意思就是说贪而无厌，不满足的意思。下面有解释嘛，啊，不知足的意思，明白吗？那么就是说给呀、啊、给呀、啊，那么不知足，你再多还是不够，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不知足，他的意思。另外啊，查那个New Bible Dictionary 啊，新圣经字典英文的啊，里头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个解释是什么解释法呢？他是说啊，在亚拉伯那个地方有一种传说。啊，有一种吸血鬼叫做马房，那种吸血鬼啊，吸血鬼马房，那这个不能成为圣经的正解，不过给各位参考提出来罢了啊，你不要误会啊，说真弟兄哇，你这样解释的话我们要跟着这个解释不行啊，我根据说这个贪而无厌不满足，这个解释是正常的解释，这是原意，圣经的原意有明文上下文看得到。另外亚拉伯有一个传说是什么呢？一种吸血鬼叫做马房，那么会到啊这个坟墓那里去吸那个死人的尸体的血， 有一种传说这样说，所以名字叫做马房啊。这也就是说，这个一望无穷的意思。这是雅拉伯一带有这样的一种传说，不过这是参考，不是正解，你不要误会了。我是告诉你 New Bible Dictionary 有这样的解释罢了，介绍给你知道啊。好，我是采取第一种解释，不是第二种解释，清楚吗？是采取第一种解释。好，如果你查考同一章圣经里面还有两个名词，两个名词也许我要介绍一下。你看三十章第二十六节，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请问各位，沙帆怎么样解释啊？啊？沙帆怎么样解释啊？有谁查过没有沙帆呢？有哪一个人查过沙帆怎么样解释？有没有？啊，我解释给你听啊。沙帆就是猪帆呐，这个字。No， 在中文的字典你查沙帆查不到，找不到。我查英文圣经，从英文圣经再查英文字典查得到。猪帆或者狗帆啊，这个字啊念帆字啊，这圣经里面讲沙帆是这个帆字啊，那么狗帆或者叫狼帆也有。圣经这里是讲猪帆，猪帆是什么啊？是一种动物，尾巴毛很长的，它有绕。你如果去动物园里面，好像有一只狗帆在那边，你可以看得到。狗不像狗啊，那么有点像狗的样子，尾巴又毛长长的，好像有一只动物园，你可以看到它写着狗帆的啊。那么沙帆就是猪帆的意思。猪帆呢，它因为脚很长，这种动物可以在磐石里面挖洞来住，这种动物啊。有的圣经翻译成兔子，根本一塌糊涂的，好像是 Living Bible 还是什么，它翻成啊兔子啊。那这样的翻译的话，所以圣经英文翻译也不是绝对性的， King James 比较有把握，如果你要参考啊。啊，有一些 Modern English 那有的时候距离十万八千里哦，它意义翻译啊。上个礼拜我查过那个创世纪是道河流，对不对啊？有一个古石啊，他把它翻译成那个这个非洲啊一个国家的名字啊，那他不应该用那个名字翻，应该翻译古石才对，在历史的时间性不对，但是翻译的人认为是七十一时的翻译嘛。所以啊，我们如果了解真正的时间性，就应该按照时间性的需要来翻准确一点。好，这种动物啊，猪帆呢、啊，它不是猪类，不是猪类，猪这个它是肉食的，吃肉类的，肉食类，血鸡，而前脑特别长的一种兽啊，不是猪类，也就是说非豚类了，豚就是猪啊，非豚类。根据这个有一些臭味在它的身上，身上有的时候会放出一种臭味，这是一种动物来的。所以你查沙帆，你就了解，沙帆是指着一种动物，而这种动物是哪一种动物，你就了解了啊，清楚吗 ？OK， 另外还有一个手工，这个应该大家都懂了。你看第二十八节，手工用镐抓墙，却住在王宫。手工用镐抓墙，却住在王宫。请问，手工什么意思啊？啊？蜘蛛、壁虎，对了，手工是壁虎啊，不是蜘蛛。手工，你查那个字典有解释。手工，它能住在王宫，因为它壁虎在墙壁上啊，它有吸盘呢，可以抓着墙壁。你这样墙壁，它可以，它随时都可以爬的。手工。所以手工啊，他也可以住在王宫哦，这个很妙啊。如果圣经翻译成壁虎可以住在王宫啊，那很简单啊，我们都懂了，苏丹王宫啊，一看就有壁虎了啊，大请宴客的时候啊， 但是你到王宫不一定容易看到蜘蛛哦，很多人去打扫的 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圣经有的地方有很多字名词范例已经相当古老，我们应该啊查考字典以及有关系的工具书参考书，让我们对圣经更清楚更彻底更有把握的了解，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呢把一些圣经的问题啊给各位略略的提出来，如果大家有问题，你不妨等一下我们聚会完了之后你写下来立刻交给我，下个礼拜我再给你回答啊。我是尽所知而答，并不是说你所有发问我一定百分之百对回答，没有这件事情啊，可能有的问题我不懂的，不，我刚才解答的不够完备的话，若在座弟兄姊妹有更好的内容可以补充的，欢迎你随时补充，好吗？啊 OK， 好，我就到这里就。